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典，我们进入了约翰福音十三章，求主在十三章当中诸多的神学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你在这一段的经节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也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呢要进入十三章哈，我们麻烦那个Alex 弟兄，麻烦你啊，因为待会你要去接机嘛，好，请你从十三章第一节念到二十节，谢谢。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蛇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还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好，谢谢。那这一章里面呢，耶稣基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宣告哈，而且这个正是逾越节晚餐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后晚餐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呢里面呢，耶稣基督呢起来为门徒洗脚哈，就像我们刚才陈弟兄为我们所读的。那么这段圣经呢里面有引发了一些的神学的问题啊，那这个神学问题其实是蛮有趣的哈。那么我想我们先看第一节哈，他说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必须要在逾越节被杀，因为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只为以色列整个人民献上的那只羊羔。那么他要在这边彰显他的爱，他爱他们到底。那这个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神学问题就是一直围绕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是谁是属他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说他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那么到底是谁是属于他的？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在历史历代以来就一直都是有这个问题在那边哈。那谁是他属他的？那个他是耶稣去拣选的吗？当然前面我们也说是父神交给他的人啊。那父神交给他的人是到底是父神的旨意，还是人的去相信啊？因为在这个两个两大派别的看法哈，总是会说一个强调神的主权啊，一个强调人的选择哈。那我们一直在约翰福音，在这种两个不同的看法当中呢，我们会好像会受到一种冲击。那到底谁是属于他的人？那就是讲到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讲信仰上面。信仰上面到底是神来找你找我，我们这个罪人本来是不配的，但因着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神就称呼我们为义，也就是父寻找到了你，寻找到了我。那这个寻找你可以说是神主动，我们被动，但是这个地方并没有说谁是属于他的。这个属于他的似乎不单单是上帝主动找我们，而是我们人有没有回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这个 cosmos， 原文是全世界，包括了人类。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比较小心啊，不要拘泥于一种神学上面的看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会有一种观念上的扭曲，因为世界上属耶稣的人必定是听从他的话，而且是跟随他的人，这些人才有永生的应许。好，我们上次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特别强调这些方面，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他爱世间属于他的人。那我们对于不同神学看法的人呢，他会认为说这个爱世间上属于他自己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可能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一方面千万不要自动的把信耶稣的所有的人都归类为是属于耶稣的。我告诉大家，不一定，真的不一定。真正的神所爱的，愿意为他死了而且是爱到底的，是真正愿意付上代价的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待会如果今天可以查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彼此洗脚正是耶稣门徒的一个可以认识的途径。因为他说在我们还没有念的第35节，他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这些人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号称是基督徒的。所以在这点上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我就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第一节我们会有一个有一个问题，那个爱，他讲的爱是 agapeo， 是神圣的爱，不是 phileo， 不是那种喜欢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最爱的三个门徒，或者应该翻译成最喜欢的三个门徒，对不对？约翰、彼得跟雅各，他常常就带了这三个，因为他喜欢。但是他爱，这边用 agapeo 是爱，是 agape， 是那种神圣的爱，是那种无私的爱，甚至这个 agapeo是爱仇敌的爱。那在我们这个13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爱犹大， 都可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你这个爱不是喜欢与否，是一种决定。我们说爱是一种决定， agape 神圣的爱，爱加倍是一种意志力上的决定，不是你喜欢。你今天你可以说，哦，我喜欢刘牧师的讲道啊，我喜欢某某牧师的，我喜欢麦约翰牧师的恩膏，我喜欢这个神，哦，你可以喜欢，没有问题。但是耶稣吩咐你，你要阿嘎佩他们。你可能有不喜欢的牧师，你可能有喜欢的，你喜欢听他讲道，你喜欢跟随他，但还有恩膏哈。但是耶稣说你要 agape 他们，好，那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喜欢都不同。好，我跟我太太，我们喜欢某一些人，共同喜欢某一些的牧者哈，但我们不一定每一个都一样，每一个都喜欢哈。我要讲的啊，我相信你都明白我在讲什么哈。第二节又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哈。他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那这个就是一个我可以讲说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魔鬼怎么去占据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就谈到被鬼附的这个问题，怎么在耶稣基督的晚宴，逾越节的晚宴当中，魔鬼还可以做工，哎，魔鬼还可以跑到这边，好像跑到这个加略人犹大的心灵里面，哇，他是不是被鬼附的问题？那如果不是被鬼附的问题，魔鬼怎么跑进去？耶稣基督在旁边，如果知道魔鬼把这个意识放到加略人心灵里面，难道耶稣基督没有去阻止吗？为什么耶稣基督不阻止他？为什么耶稣基督好像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还是耶稣基督有做什么事情，只是我们看不出来？其实耶稣基督有做一些的事情。我再说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在阐述什么叫彼此相爱，这最佳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第十三章，因为你跟我要看他怎么对待，怎么对待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当犹大有这种心思意念，魔鬼将这个卖耶稣的意思放进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灵界里面的一个行动。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并没有斥责犹大，耶稣也没有说，犹大你这个诡计多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耶稣没有这么样子的来斥责他。那你说耶稣是不是故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讨论到很多，但是我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用 agape 来跟魔鬼在征战。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你我必须要认清很重要一件事情。今天你面对一个魔鬼撒旦诱惑的时候，神没有差他的仆人来指责你，来纠正你，神要你做决定。耶稣知道魔鬼把这个意思放在他的里面，耶稣用爱来让犹大做决定，但是很不幸的，犹大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因此他就跟救恩没有缘分。因此在神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在审判犹大的时候，犹大不能够跟他讲说，是因为是你设计我要出卖你的，不是。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所以 所以我再 summarize 哈，我再很简单的讲哈，魔鬼把这个卖耶稣的意思放到加略人犹大的里面，他不是被鬼附，他是同意了，他是接受了魔鬼把这个意思放到他的里面，就好像保罗他说与主联合的成为一灵，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心接受了圣灵，你就与主联合成为一灵，你要是接受了邪灵摆他的意识在你的里面，你同意了，那么你就与这个邪灵在那个时候与他成为一灵。所以这个不是被鬼附，而是你接受了魔鬼给你的念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的诱惑，会有许多的念头。当你去接受了魔鬼来的给你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同意他，那么你同意魔鬼在你生命当中留下来的念头的时候，那你等于是在执行他的旨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报纸，有些说碰到有些杀人犯哈，那个杀人犯就是说哦，那个是魔鬼叫我做的哈。哦，你会看到有些人他把他的爸爸妈妈杀了，哦，他是魔鬼做叫我做的哈。那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杀人的念头在当时候是魔鬼放在他的里面，那么他同意了。那如今在犹大这个例子里面，你跟我要看到一件事情，他不是被鬼附，他是同意了魔鬼把这个念头放在他的里面。所以因为他有这种破口，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可怕的念头？一定有的。但是我们跟一般不是信徒的人，不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有这些可怕的念头，不合神心意的念头，我们要奉耶稣基督斥责他，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是属耶稣的，我听耶稣的声音，我不听陌生人的声音，我听到这些陌生人给我的念头，我就要逃跑。这个就是属于耶稣的人会做的事情。不属于耶稣的人，尽管跟耶稣吃饭，也不是属于他的。这个就是十三章里面前面两节就给我们看两个不同的神学的问题。有很多人在告诉我啊，是不是被鬼附？当然还有人问你，就是说耶稣怎么不做任何的事情啊？明明魔鬼就要得到这个他的门徒之一了，难道耶稣就是一点防御都没有吗？不是的。请各位看，我今天呢稍早的时候呢发了一个座位图哈，我想我放在这个前面，放在你们这个前面啦，这个这个在那个Skype 里面的那个档文档哈，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再贴一次好了哈 ，OK。那么这个图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图，我再贴一次 OK， 大家都应该有看到吧，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页，在所谓的座位图，那这个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像一个马蹄形的，这个马蹄形的你可以看哦，那右边缺口那个地方是面向东方，因为犹太人的比较尊贵的方向是东边，因为他们的神有一天要从东门进来，所以犹太人的那个东门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因为主他们的神会从东门进来直接进入圣殿，所以他们的会幕的门口一定是面向朝东的。那么这个座位图呢很重要哈， 你看靠南边的主人的位置是在南边的右边的南边下面的第二个哈，然后呢在下面的第一个是仆人的位置，那另外一个仆人的位置呢就是在北方的最右边，那个是仆人的位置，然后在耶稣基督哈是做主位哈，旁边的呢是他最尊贵的客人。那这个图呢非常的重要哈，那耶稣基督派了两个门徒去预备月节的晚餐，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约翰。那么在我们刚才十三章的当中呢，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两个仆人是耶稣基督命令他们去预备月节的宴席的，所以那天晚上应该是他们两个去为大家来洗脚的，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耶稣基督是靠着主耶稣的，所以耶稣基督旁边那个仆人应该是约翰，所以另外一个仆人呢就坐在那个约翰的对面，那个是西门彼得。 OK， 那么西门彼得跟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图你所看到的就是他们都是斜躺的，他们是用左手托着你的脸颊，在然后用左臂去撑着你的脸，然后呢躺的位置就是像斜躺的，然后东西摆在前面，这是他们正式宴会的一个图形，这个图形很重要。那以前呢我们都不晓得，而现在有了这个图了以后呢，你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你就会很明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主人的很明显的是耶稣基督的位置，我曾经呢请大家猜这个主位在哪里，从来没有人猜对，因为这是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所以因为是斜躺的，所以待会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侧身挨近耶稣，你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用左手撑着腮嘛，所以呢那个约翰只要右后一滚，他就滚到耶稣的胸怀，他可以跟耶稣基督窃窃私语。那你也可以知道，当我们虽然没有念哈，当耶稣说我沾一点饼递给谁，谁就是要出卖我的，从这个座位图里面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他的手能够够得到的地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另外一个就是坐在他右边的左边的这个人是尊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卖耶稣的犹大。所以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所以主人左边的是尊位，右边的是仆人。那当耶稣基督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从这个位置图里面耶稣基督只可能被两个人踢到，一个就是约翰他自己，另外一个就是做尊位的犹大。所以从这个图里面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我告诉你这个图非常明显，犹大就是坐在尊位。所以当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他就站起来离席，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开始洗门徒的脚。请注意哈，他洗门徒的脚第一个一定是从尊位开始，所以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洗门徒的脚第一个洗的不是别人，就是卖耶稣的犹大，这个叫做爱加倍。明明知道他现在心里面已经有了卖耶稣的念头， 你还是爱他，你还是怎么样替他洗脚。这个就是彼此相爱里面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待会我们会讲什么叫彼此洗脚，因为在有些的教会教派当中哦，他们有这个彼此洗脚礼，有一个叫真耶稣教会的，他们就有这个彼此洗脚。那我知道也有一些其他的教会哈，他们也有这个彼此洗脚的，但是我讲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也不用去说这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我很admire， 我很羡慕他们说真的愿意来彼此洗脚，因为那个彼此洗脚从一个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你很愿意谦卑，把他的脚拿出来洗，因为洗脚是蛮 private 的一件事情，是蛮隐私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要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待会会提到。那我要先讲的就是当卖耶稣的犹大有了这个念头要卖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一天晚上起码有三次的机会让犹大回头。耶稣基督第一个站起来就是为犹大洗脚，他从犹大开始，然后一直洗到西门彼得，所以西门彼得才会这样讲，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洗我啊？你不可以。”那耶稣说：“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那西门说：“哦，那全身都洗。呵呵”那就是彼得很有意思啊。但是当他第一个，当耶稣基督起来洗门徒脚的时候，第一个是洗犹大的时候，我不知道犹大心里在想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但是他第一个洗的却是一个仇敌，却是一个将要卖他的，因为耶稣基督希望用爱来使他悔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现在先讲第二次，耶稣说现在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这是第二次呼唤，第二次呼唤那个犹大要悔改。对，那个时候只要犹大爬起来说：“主啊，我本来要卖你的，现在我悔改了，我不做了，求主赦免我。”那你们猜猜看，耶稣基督会不会赦免他？相信是一定会的。OK， 但是第二次耶稣说：“哎，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个时候犹大还没有出去。犹大那个时候如果知道耶稣知道他要干什么事情的话，他可以立刻悔改。所以很可惜，犹大第二次的时候还没有这样说。在第21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这是第三次。那在其他的福音书上有记载，门徒就彼此对问说是谁，然后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然后一直到犹大说：“是我吗？”然后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个时候因为犹大坐在耶稣的旁边，所以声音很小，那个声音小的可能其他门徒都没听到，只有耶稣听到，但我觉得马太可能听到了，因为马太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了，所以我可能犹大的旁边是马太，因为马太听到了，可能马太也听得不清楚，后来才想起来说：“哎，他的确是他在问耶稣说是我吗？”然后耶稣跟他讲说：“你说的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加略人犹大也可以爬起来跟他讲说：“主啊，赦免我！是的，你知道是我，我真的是要出卖你，求主赦免我，我不干了。”如果那个时候 犹大认罪悔改，你说耶稣会不会赦免他？耶稣一定会赦免他。那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神学家就是说，如果没有犹大去卖耶稣的话，那我们的救恩不就没了吗？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犹大悔改了，耶稣还是会上十字架的，因为有一定有其他的人把他出卖。只要犹大悔改，那么一定有其他的人去出卖他。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知道是谁，但 我只能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用爱三次的机会，耶稣基督爱仇敌，希望他能够悔改，只是他没有悔改，只是这个犹大老兄是铁了心肠，铁了心肠，不愿意悔改，因此他就与救恩无缘了。所以这我们先讲到犹大。好，好，那我们回来讲耶稣基督一个一个门徒的洗脚，小脚洗干净了哈。然后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也要洗啊，全身都通通都要洗啊。”耶稣说：“凡洗过澡了，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非常的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必须要洁净自己，才能够去过这个节期。好，这个在前面的十一章五十五节可以看得到，因为他们要预备过节，叫洁净自己。那耶稣基督讲说，你洗过澡的人哈，就等于说他们那天可能要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们需要经过一个沐浴的礼节哈。可是沐浴的礼节，你沐完浴啊，脚湿湿的，然后没有穿上那个凉鞋哈，走在那个路上一定又会脏了。那个脏的时候呢，他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哎，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他的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你们是干净的，那不都是干净的哈？所以耶稣说知道谁要卖他，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再讲解一下哈，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从第三章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个时候我就讲那个水，它就是预表神的道哈。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你们因为听了我的话就干净了。所以通常水是代表神的话，当然我们在约翰第七章你可以看到水代表圣灵。所以水有时候可以代表圣灵，水有时候可以代表神的道。但是呢，在这边讲到就是说，耶稣知道其实是谁是不干净的，在这个地方呢，他又怎么样，他又点了一下犹大。所以你看看这边起码有三次，连我们这边刚刚讲的这、就是第四次告诉他说，犹大，我知道你要出卖我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帮助犹大悔改回头？有的。不是说上帝都不管，不是说上帝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今天同样的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正面走向不是神旨意的道路，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给他很多的提醒，可是他定义要这样做，定义要这样走，我们也就让他去。你要知道神没有要我们去强迫他回头。就像主在这边对于我们犹大他的处理的方式，他是用爱把他挽回来。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其实面对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他的心是背向你的，你还是爱他，希望爱来感化他。哎，明明知道，可是还是这样做。好，那我们就像耶稣在这边讲的，他知道，但是他不会用强迫性的，他不是用斥责性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用斥责性的哈，我们今天在教会处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牧师也会发脾气啊，牧师也会很生气啊，但是那是最好的方式吗？还是我们可以参考耶稣基督在这边他所做的事情。十二节，耶稣说，你们知道我向你们做的事情，你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但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现在这个问题又变成一个第三个神学问题。好，我们今天在大部分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叫做彼此洗脚礼，除了少数的教派，像我刚刚前面讲的真耶稣基督教会，很少教会里面把这个彼此洗脚变成一个礼节。那为什么呢？我们会不会讲说，那耶稣基督明明在这个地方就洗了这个门徒的脚啦，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彼此洗脚？那我相信在这边耶稣基督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什么？他在讲说，我是你们的老师，还会谦卑的来服侍你们。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要遵照着哈，也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查考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看了有一段记载，你看了会很生气，就是耶稣基督呢设立圣餐之后，门徒之间就起来开始争论谁为大。所以耶稣基督呢在那段的圣经当中呢，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马上就要去上十字架了，然后我跟他们讲说设立了这个圣餐之后，然后我的门徒呢居然开始吵架说谁为大。那耶稣基督在那边，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他说呢，他说你们是谁为大呢？我现在翻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他其实在这边讲，他说你们中间呢要想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同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耶稣基督其实在其他前三个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这一段，耶稣基督在为门徒洗脚，其实正是呢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们要做首领吗？那你们就要做仆人。所以他的重点是在，你们要做为首的吗？就要像一个仆人一样。所以也可以理解耶稣基督在服侍犹大的时候，他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他甚至为他洗脚。他虽然是夫子，虽然是拉比，虽然是他的主 Curious， 希腊文叫 Curious， 那么他还是什么，很谦卑的替他们洗脚。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阐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名望的老师，值得被尊崇的，他谦卑的为他自己的学生洗脚的时候，他在做一个榜样。因为谦卑的为自己就是说应该是服侍你的人，你反而来服侍他们，这个不会贬低你的身份，这个不会减低你应该受到的尊崇。 因为将来在天上正是这样子的人为首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国度要从这十二个人开始扩展，他不要他们变成骄傲自大，还要争论谁为大，他自己先做了一个榜样，要他们彼此洗脚。换句话说，彼此洗脚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彼此学习谦卑下来，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给你们做榜样哈。所以我怎么样服侍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服侍，然后要服侍别人。耶稣基督收了他十二个门徒做他的学生，将来这一些使徒出去之后，他会收很多的学生。同样的，耶稣说你也要替他洗脚。那洗脚我们就变成一个 spiritual meaning， 就变成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属灵的意义上面的应用，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替他除去他在世俗上沾染的污秽。他有任何的从世界上沾染的污秽，包括什么邪恶的念头啦，包括这些稀奇古怪啊。我们最近呢，我们在讲说，最近全世界都在风靡的那个 Pokemon 啊 ，Pokemon。然后我们在讲说，糟糕，这个 Pokemon 是一个大家就掀起一阵旋风，要抓鬼去哈，抓这个小精灵哈。那个小精灵太可爱了，可是这种抓小精灵其实是一个魔鬼的伎俩，他在告诉我们大家这个邪灵妖怪，因为 Pokemon 原来日本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口袋妖怪，那你这个 Pokemon 口袋的妖怪这么可爱，大家都玩两把，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养小鬼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隐藏的意识，这个灵界的意识里面，就是说你要去跟这些这个精灵打交道。所以我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有代祷者，我们的代祷就开始要为他们把这一些所沾染到这些的东西啊，这些的脚上面从世界上带进来了这些尘土沙土，我们要为它去除干净，这叫做彼此洗脚。因为耶稣说全身洗干净的，换句话说全身洗干净的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话。但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要彼此代祷的地方，你沾染到了我帮你祷告，我沾染到了你帮我祷告，我们彼此洗脚，让我们全身都干净。我们要为弟兄姐妹负起责任，某一些人沾染到不洁净，我们就要为他代求啊。我觉得这就是彼此洗脚。而且就是说你不要嫌这样子的小事，真的是一个仆人的工作。我们服侍本身就应该有这种仆人的心态，不管说你今天的位置是什么，不管说你是长老、执事、牧师，或是什么很有名的牧师，在你可能你坐的位置越大，那更要谦卑啊，因为坐的位置大的时候，你连这种小事，连耶稣都会亲自做。啊，何况你跟我。我们今天在看到很多的 ministry， 很多很大的工，这个事工，他们还是要学习彼此洗脚。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一些很亲密的门徒啦，或者是你所带的人啊，那你要很亲密的仔细的为他们洗脚。我讲的不是真正的洗脚，我讲的是 注意他们所沾染到的东西。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十六节，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就知道，所以主人是这样做了，仆人也就这样做了。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个差就是 apostle， 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使徒的意思，就是使者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也在这边讲说，我将来要差你们出去哦，你们是我差遣出去的，所以你们也不可以大过差遣你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对应啊，刚才啊我们陈弟兄讲的读的最后一节，就是说有人接待我差遣的，就是接待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差出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像我一样的谦卑。所以因为我差遣你们，所以你不可以大过差遣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耶稣基督的道理，有福的都是去实行的，不是知道了就有福，知道了离实行出来的还有一个距离，是去实行的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到哪边服侍，我们都是很谦卑啊，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没有什么要求，我们能够服侍人我们就很高兴了，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差遣你去服侍的。我服侍就像一个很谦卑的仆人，你有什么需要需要我帮助的，我就帮助你，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为门徒洗脚，所以我们就跟着要谦卑下来。所以当然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这么谦卑是要说明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需要他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可以被洗干净，这是从另外一个属灵意义上来看。可是我们传扬的福音也正是要透过我们的彼此谦卑。你也可以讲说，我们的彼此洗脚也包括洗仇敌的脚，盼望可以用爱来感化他，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前提。我们真的要彼此相爱吗？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讲怎么样相爱。那么在相爱之前，我们可不可以放下自己，谦卑服侍，彼此洗脚？啊，这个我觉得是第十三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十八节开始啊，我们说，哎，我不是拣选你们吗？哎，同我吃饭的要用脚踢我。那这个同我吃饭的要用脚踢我这件事情啊，在中东的习俗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中东习俗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家的话，那么主人招待你、款待你，主人就有义务，而且是很必要的，这是他们当地的风俗。你的客人如果有仇敌要找他麻烦的话，这个主人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人到你的家里面做客，你跟他吃饭，那么你就有义务保持他全身的财产跟性命。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朋友有一天跑到你家逃命，你接纳他，请他吃饭，后面一大堆追兵来，如果要他的命的时候，你就要为他 fight， 你就要为他反击哈。那这个就是中东的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因此呢，如果你跟这个人吃饭的时候，表示说你们是一个好朋友。如果事后你去反对他，或者是成为仇敌哈，那么在他们的文化当中，这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在圣经故事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当罗德接待两个天使的时候， 那不是全城的人挖着他们说啊，围着他们说，哎，你把那两个人交出来啊！那罗德死也不肯，宁愿我把我两个女儿送出去，我这个两个人现在已经到我的里面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他们的习俗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严厉、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大卫受到圣灵感动，写下这个字，连我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可能当时真的有一个人背叛他，跟他一起吃饭，一个很亲密的人背叛他了，他就很生气啊。他说同我吃饭的人就用脚踢我，没想到这个就是预言一件事情。可是，在当时的人眼光来看的话，哦，连同你吃饭的人，哎，还用脚踢你，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反叛的人啊，真的是一个叛徒。那在他们的这种习俗里面，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不可以发生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在这个预言当中，要卖耶稣的是跟耶稣很亲近的人。那我再说，我们回到这个座位图里面，唯一能够踢耶稣的就是两个人，不是约翰就是犹大。显然就是犹大。犹大踢耶稣的时候，你想想看，耶稣看不见犹大了，犹大看得到耶稣的背，所以耶稣基督知道犹大要卖他，他敢把他的背放在犹大的面前，就表示他非常的相信。所以为什么这个尊位要在主人的左边呢？意思就是说，主人他敢把他的背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在他背后搞些什么事情他看不见了，所以在他的尊位的人就是他最尊敬最信任的。这个就是耶稣也在那边很寒心啊，因为这个人要卖他，卖他的人就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最信任的12个人当中的一个。所以也可以讲说，犹大在那顿饭最后晚餐当中，他一直看着耶稣的背，他可以做任何的诡计耶稣看不见，但耶稣还是爱他，还是遵从他，希望用阿加佩可以把他挽回来。只是我们这位犹大先生是铁了心肠啊，不愿意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还可以再读一段圣经啊，从21节到30节，然后好不好？麻烦孔君念一下好不好？从21到30节，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30节啊。
好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哦，不好意思，跳了一下。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瓤，就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好，谢谢。所以当耶稣基督预言他要被同桌的人同桌吃饭的人踢脚的时候， 那么他也说，我事先告诉你们了，到事情成就了就可以信我是哈。那这个我是基本上就是神的自称了 ，I am that I am 啊。那么这个 I am 我是就是一个神的自称。那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他，那么最后耶稣一说，哎呀，我实在是忧愁，非常的忧愁，就明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哈。那个心理忧愁是原文是灵哈，他的灵很忧愁啊。那门徒就对看猜不透啊。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啊。那我们从这个座位图你看哈，这个每个人都是左边嘛哈。那西门彼得的那个位置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那使徒约翰这个仆人的位置他只能看到西门，所以这个西门呢就跟他示意嘛，对不对，跟他点头，跟他讲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哈。所以这个可以，你可以从这个座位图里面看到，因为西门彼得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但是是那个门徒约翰呢只能看到西门彼得，所以他看到彼得跟他点点头，就是说，哎，你去问一下主啊，告诉我们是谁哈。所以呢那个约翰呢就翻个身就可以到耶稣的怀里面哈。他说，那到底是谁哈？那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所以耶稣就蘸一点饼给犹大。那么从这个位置图上看，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只能蘸点饼给他旁边的人，所以很明显的坐在耶稣左边的就是那个尊位的犹大，那犹大就吃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说这个沾一点饼给谁哦，这个动作基本上呢有一个拉比他是这样讲的，他是说这个不是随便递给你的，就好像你在喂小孩子的时候哈，他说，来乖乖哦，张开来哦，哦，就把这个饼蘸一点的这个他们的 source 啊，蘸一点就放在他的嘴巴里边啊，来啊，乖乖哦，放进去，是那一种的动作，那种动作就是说啊，我爱你哦，我关心你哦，给你吃哈、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回答，所以耶稣到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用爱去爱这个要卖他的犹大，他希望用爱来挽回我们的悖逆，他要用爱挽回这个有卖他念头的犹大。他吃了以后呢，所以写这本圣经的约翰福音的他就知道是犹大了，其他的还不知道。犹大吃了之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所以27节又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耶稣允许这个犹大被撒旦入了他的心？这是不是又是鬼附的问题啊？又有一大堆疑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给他吃这个动作之后，这、就是一个他有一个拉比对他喜欢的门徒有这样子很亲密的动作，他还是很爱他。但是我们的犹大并没有接受这个爱的呼唤，因此撒旦入了他的心的意识就是他是铁了心肠，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给他最后这一点的爱，所以他整个心就被撒旦占据了。我再说，这不是被鬼附哦，是他完全的要去执行撒旦给他的念头。请记得还有30两银子在等着他，那么他就去了。那耶稣就说，啊，你要做了就快做吧。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已经放弃他了，最后给他吃硬了心肠，耶稣就跟他讲说，那你要做就快去做吧。然后犹大就走了。那加略人犹大在 我最近读的这一个圣经版本，他是说这个加略人哦，那个亚兰文的翻译可以翻译成 locksmith， 就是锁匠的意思，因为他是带着这个钱囊哦，那这个钱囊可能是有锁的，那加略人，这个加略可能就是讲他是一个锁匠，他是犹大嘛，他是那个西门的儿子锁匠犹大，不是加略人，因为加略人这个加略这个地名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所以那有一个翻译说，他其实就是 locksmith， 就是一个锁匠啊，因为他是带钱囊的，他有锁在他那里啊。所以呢，耶稣他们以为耶稣说，叫他去买过节应该用的东西哈。那我们特别去查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晚上，逾越节的晚上哦，还可以去买东西的。但是这个买东西呢，你记得啊，逾越节不还不是安息日啊，可以买东西。但是不可以用现钞，是要可以欠债，是过完节以后可以再付钱的哈。那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去周济穷人，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风俗，所以犹大出去的时候是在夜间里面的。那这个夜间就表示黑暗掌权了哈。有没有读到里面黑暗掌权了，犹大就真正的被黑暗的权势迷惑占据他的心，他在执行撒旦给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十三章讲到三十节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犹大真的蛮可惜的哈。也许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跟我神也会这么样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神对一个不属于他的羊，虽然是跟他很亲密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还是尽心竭力的，一直到最后，在这个最后晚餐还给犹大做尊位。所以可见的犹大也是在他们门徒当中也算是蛮有分量的，因为他是他们的财政部长啊，管钱的。那也许他的数学比较好，反正他一定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有，他受到了钱财的诱惑啊。但是我们的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也是非常有耐心的，用他的爱呼唤我们回转过来。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到有一个地步，耶稣说我放弃你了，那我们就真的没救了。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段的经节，这一段经文当中也帮助我们跟随着耶稣基督，紧紧跟随他，听从他的命令。我们有罪的赶快向神认罪悔改，因为都还来得及。好，那也盼望呢大家对这个座位图呢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你就可以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老师，我没有问题，只是觉得好紧张。要是万一这种情况碰到我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还是常常被上帝光照吧，常常认罪悔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人说了哈，给你做参考了，有人说基督徒要厚脸皮，我们厚脸皮就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求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靠的是耶稣的宝血， 今天犹大他失败的地方是他自己做决定，他没有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就是很大的差别。他没有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给他机会，他没有把握住。我们今天只要说，主啊，我实在是很软弱，很不好意思，我的罪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我知道不应该对这个人发脾气，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有那样子的念头，我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行为作为，那求主原谅我，给我能力，给我智慧。对，我刚刚才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我的属灵女儿，她最近的一些的突破。她说她对她的公婆有很大的冲突，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一直到最近才放下来。然后生给他很多的喜乐，他也愿意去饶恕他们。所以要给神时间，也给神做工在你的身上。我们不要硬着心说我们不可能，在神蛮有难成的事，只怕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工作。耶稣基督都愿意为他的仇敌洗脚，难道他不会为你洗脚吗？难道他没有能力来把你全身都洗干净吗？所以你愿意，这比犹大好的地方就是我厚着脸皮来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你帮助我，让我重新的干净，该饶恕的就饶恕，该放弃的坚持就放弃，这就是跟随主。OK， 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在现今时代的犹大，是指他放弃基督的信仰，还是指会不会指着什么抵挡圣灵的，算不算犹大呀？
你说现代的犹大，就是出卖主呀，出卖主的名啊，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啊，打着基督教的招牌。只打着基督的招牌，但是你所行的却比世人的还不如啊！那我们也见过这样子的人。是的，现代犹大有不同的形态，但是我们该不该咒诅他们？我们不应该咒诅他们啊！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从头到尾耶稣都没有咒诅他。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祝福他，因为仆人不能够高于我们的主人，对不对？那我们就祝福他们了。我们求主的爱，求主那种呼召，那种光照，让圣灵吹逼，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由神来做。我们人就是帮助他们，祝福他们。那你说的对，现代有很多的现代版的不同人的犹大，但是我们处理的方式还是用爱呼召他们回转。一个教会，我们不管说他人数多少，兴旺不兴旺，我觉得教会是一个悔改的教会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走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的认罪悔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Yep， 有问题？觉得我们的问题都很精彩啊。 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结束。我们下礼拜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13章的后面，要讲到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讲14章。那14章开始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哈，主耶稣要开始讲到圣灵。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好像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可是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啦。我们麻烦 Miki 帮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你。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在此正是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现在来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心里若有任何不饶恕的，主啊，请你帮助我们现在就可以来饶恕。主啊，我们心里若有任何就是爱其他东西或人事物超过爱你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要放下。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心要单单的来爱你。主啊，是的，我们心里若有任何一切拦阻我们来亲近神的，主啊，求你将那拦阻我们亲近神的自高自大之事，你要一概攻破了。求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尽都夺回。
哈利路亚。
主啊，谢谢你今天在今天的经文分享当中，你再次来向我们展现你那无私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是的，感谢你。是的，我们的生命光景也常常这样。可是主啊，感谢你爱我们到底，你的爱常常呼唤我们，主啊，你的爱常常吸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求圣灵将神的爱光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够像你来一样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用祷告来托住彼此，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因着我们比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使更多的人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主要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这样来光照我们，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也可以吸引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的神，也来爱我们的神，来信靠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神得着这主啊这属天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愿你今年老师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中，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神的爱来行事来说话。感谢主，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
门。